下面进入42章，从42章开始呢，雅各的一家开始了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悔改，非常美好的一个悔改的故事。在犹大的带领下，全家悔改。那这当中呢，我们刚开始读的时候，从42章往后到43、44往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疑惑啊，为什么约瑟不立刻跟他们相认？那事实上呢，约瑟不但没有立刻跟他们相认，而且呢，约瑟在7个丰年里面，他甚至也没有回家。我们知道，原来他在做奴隶、做囚犯的时候，他是没有自由，他不能回家。但是他在第一个荒年之前，他已经有7个丰年作为埃及的宰相，那他也没有回家。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是有一些神隐藏的美意在里面的。我们知道呢，如果约瑟，因为埃及离以色列是非常近的，不是像到亚洲那么远啊，那大概走路应该也就半个月，10天半个月的路程也就到了。以一个埃及宰相的位置，他应该第一时间回家是完全可以想象的。那为什么他没回去呢？我们要想一想，这就在讲人为什么不能直接见神的面。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人问，哎，那上帝既然这么爱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显给我们看呢？我们不立刻见他，我们不就信了吗？所以我们想一想，约瑟假设他做了宰相，他回家，他带了很多礼物去看雅各，那雅各一定会问他，见到他，那你怎么回事？这么多年去哪了？那约瑟肯定不能撒谎，那约瑟就只能告诉雅各呢，是他10个哥哥要杀他，最后没杀，把他卖了。那雅各就面对一个很艰难的选择，是要定这10个孩子的罪吗？还是就随便这么赦免他们？随便这么赦免呢，公义就没有了。要定他们的罪呢，这也是他的儿子。这就是我们神为什么目前不能跟我们见面的原因。其实在42章开始往后啊，约瑟有一个很突出的形象，从42章开始就有了，就是他特别的想要见家人，想跟他们和好。所以在42章的24节呢，约瑟转身出去哭了一场，再回来对他们说话，他是在隐忍呢。在后面也又有一个更剧烈的场面，就当他看到便雅悯的时候，看他亲弟弟的时候，他忍不住又去哭了。就是我们的神可能是所有人里面，所有的受造物里面，最最想跟我们见面，想跟我们和好的。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哎呀，基督徒会想，神为什么还在等啊？他在等什么？其实神就在等人的悔改。人若不悔改呢，没有办法见神的面。因为一个小偷那他或者跟偷东西的被偷的那家和好，那他这个时候呢，他去见法官就没有问题了，或者他就直接见法官，那结果就是面对无怜悯的审判。所以这个是42章开始以后约瑟一系列安排背后的核心原因。所以我们一定不能用恶意去揣度约瑟，没有任何的，因为约瑟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他没有任何的想要惩罚这些或者说想要给他们苦头吃的这么一些的目的在里面。所以我们首先看见呢，他的安排是他先要使他们有了3天在监牢里。所以短短的3天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让他们所有的10个人想起他们的罪来。所以从42章开始往后的这些章， 这么大的篇幅呢，在新约里有一个缩短了的故事，很像的，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就那个浪子呢，他有两步悔改，第一步他是在猪圈里想起来的，就在他的一切的苦难里，他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待在猪圈里没得吃，又饥又寒的时候，他想起来，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这是在他脑子里完成的悔改。后面他跟上了行动，他起身走了，往回家走，见到他父亲又说了一遍，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所以这是悔改的一个全过程，不能只有第一步，他必须得起来往前走，但是呢也不能少了第一步，一定是从第一步开始的。那第一步是从什么环境开始的？就得让他们坐三天牢。所以三天其实代表完全了，就相当于这三天就等于他们卖弟弟的这个罪呢，神已经在他们身上审判了那三天完，在这三天里呢，他们在想什么呢？就是二十一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灾难临到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就像那个浪子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他们知道得罪了弟弟，也得罪了制定律法的那一位至高神。所以这个是他们第一步的悔改的心已经完成了。那为什么还要往后要继续往下走呢？就是因为他们必须得起来往回走，就像那个浪子的比喻一样，那个浪子得起来到他父亲那里去。在他们这呢，他们这个完了以后，约瑟把粮食给他们，他们回去就没有然后了。所以约瑟要扣下西缅来，这就为什么神要这么安排，那先要三天坐牢，然后扣下西缅，然后呢再带便雅悯来再扣下便雅悯最后达成全部的悔改。我们要分几天，我们把每一章的内容都拎出来之后，我们就知道神这样的安排是何等的奇妙，一步都不能少，也没有一步是可以改的西缅留下其实就是让这些十个孩子又进到了一个境况里，就是他们又有一个兄弟失丧了他们要不要为这个兄弟回来？就他们悔改是不是只在脑子里的？我要起来，我要往神那边走。所以呢，流便带着大家呢做了一次这么样的努力，但是流便失败了这个努力就是流便跟就在42章最后，他跟雅各有那番对话，那番对话是刚刚带着粮食回去之后的那番对话。所以流便实际上是做了这个努力，就是说呢，这十个兄弟呢是真的悔改，他们也愿意回去再去救这个兄弟西缅。但是呢，流便是作为十个里面的长子，他要带领这样的悔改的行动的时候，他没有成功。所以42章之以及后面的对比呢，实际上是流便没有能够成为那长子的很深的含义。因为犹大是那真正的长子，他带领大家悔改了，但是流便却是因着他自己没有真得着神，所以他没有起到那个长子的作用。所以在42章的整个架构呢，就把带领全家悔改的这么一个事情呢，开始把这一个长篇呢开始铺开了然后呢，约瑟的每一步的安排都是为了之后让大家能够再回来。所以如果当时第一时间流便能成功，假设他是真的得着神的属灵的长子，他能够成功再回去那后面事情就提前了。但是呢，因为流便的失败，这样的事情又推迟了一年，相当于呢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七个荒年，所以实际上若不是神在推动这件事情呢，西缅没准就一直在那待着了但是神的手呢却没有让他们能够等很长时间，等下一轮饥荒来的时候，他们就被迫又要回到就等于把他们赶到约瑟面前 继续完成没有做完的那个悔改的工作。所以流便在这里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就是一个本来是应该是头的，但是他没有得着神，他做不了那个头，所以犹大在之后呢替代流便成了家里带领悔改的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如果在42章以前，整个耶稣的形象是以约瑟为典型代表的话，那42章以后耶稣的形象就是犹大了。那犹大带领是个什么形象？是一个家里的长子，带着全家做好这救恩。因为犹大最后是用自己的血，他相当于是用自己的血来把这救恩做成，然后全家那剩下的人都接受他血做成的这救恩。当这个救恩做成的时候，那约瑟就和全家相认了。所以这是个非常完整的悔改得救的过程。那从42章往后，一个新的我们神的预表的形象就是犹大了。所以最后呢，我们再借着42章再看一下流便的形象。那流便这个人呢，是我们是应该认真去默想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就是我们人做头的需要警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头呢？流便就是我们的需要警醒的例子。犹大是个很好的头的形象，我们等到43章之后再来看。但是42章里流便他是怎么做头的呢？比方说22节，42章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这个完完全全就是我们人的做头的形象。是什么呢？我是从上往下说的，我是定罪的，我是指责的。在这个整件事情里，其实流便是有责任的，但在这句话里呢，他丝毫没有责任。然后呢，在这句话里呢，他把人的注意力转向了责任、定罪、审判，而不是恩典。所以这个是做头特别特别糟糕的一个问题。就他既没有去洗脚，也不懂真理，既不知道神的恩典远大过定罪，也更不可能有这样的心，说我来服侍你们。那这件事情我有很大的责任，当时卖他的时候我就是长子，卖约瑟的时候，你完全在这句话里看不见。然后等到在42章的37节，他第一次做努力，带领10个兄弟想去跟雅各商量把便雅悯拿出来的时候，这是他们尝试的第一次把这个救恩做完，把这个悔改做完的时候，他怎么去劝服他的父亲呢？37节，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就是带便雅悯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这整个里面没他任何的代价啊！我们要知道，他告诉雅各，雅各是这两个孩子的爷爷，这爷爷怎么可能杀两个孙子呢？这话等于说了没有说，而且整个话里没有神，他也完全没有把自己放在这个责任应该有的位置上。所以这就回到我们今天属灵的意义上，我们怎么样做头？这个头有很多的位置，比如说一个家里的弟兄是家里的头，比方说母亲是孩子的头，那比方说这个教会牧者，比方说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那我们可能会有职位，那也是头。所以神告诉我们，在整个在新约让我们看见一个很美的图景是什么呢？我们看书信，像保罗写信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称呼任何人是什么长老啊、牧师啊，他都是在讲弟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23章的8节讲得很清楚，神，这是耶稣对着所有的门徒和众人说的，他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 拉比就是老师，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那从九节到后面十节十一节也都是这样的意思，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师尊只有一个，就是基督。所以神借着这样的话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真特别真实的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地上彼此之间就是一个关系，就是弟兄和姊妹。就是有的时候呢，神会给人不同的托付，但这样的托付并不是人把自己摆在一个更高位置上的理由。比方说这样的托付可能是什么呢？就像神让流便先生出来，这就是托付他放在一个长子的位置上。但这个呢，他若不依靠神，他根本完成不了这个托付。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由着神的。诗篇127篇说，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也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枉然警醒。如果连建房子守城池都是神做的，那打仗就更加了那我去面对未来不确定性，那就更加了。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其实无论在什么位置上，可能是一个弟弟，可能是个哥哥可能是在主里先行的，可能是在主里晚进的可能是要在主里有话语的，神给话语的服侍的托付的，可能是在主里就是为弟兄姊妹预备饭食的。每一件事都是需要依靠神的，每一件事都是神在做的。若不是神，若没有看见神，无论他做的事情本身的性质是什么，神都不可能把他放在一个属灵重要的位置上，他也不可能真的为神做什么影响别人。所以这个是非常深刻的属灵道理，我们也常常要警醒。就是我们总是会以标签人的工作来分门别类。那比方说呢，圣经的确是会有一些是司职话语服侍的，那有一些是可能做执事的，管饭食的。在人看来呢，貌似好像话语服侍的可能更加的尊贵一些，但实际上呢，这就像大卫在打仗的时候他明确定了上前线的和看守器具的要均分掠物。为什么？因为上前线的也是依靠神，看守器具的也是依靠神。打了胜仗回来的人根本没有任何资格来跟看守器具的人说我们更厉害，因为呢所有的都是神做的。那不依靠神的人他就做不好这件事情，哪怕是在做饭食，哪怕是在看守器具。所以流便在这件事情上，他给了我们一个反面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他是把自己这个位置当成是神他有神，他跟随神的证据了。这就是以色列人典型的法利赛人的形象以色列人认为我们有神，我们有圣殿，我们有约柜，所以我们就很厉害流便也是这样，我是长子，所以我就可以说你们就是不肯听，所以流血的罪向我们追讨所以我是长子，所以我跟我父亲说我一定可能把他带回来，你就交给我，不行就杀我儿子都行。这不是一个真正得着神的长子会去做的。所以我们警醒在呢，一方面就是当我们在做头，或者说在神托付我们的这个岗位上的地方呢，我们常依靠神。另外呢，我们也清楚的知道彼此之间没有哪一个位置是更加重要的，我们都是弟兄姊妹，都有一份神托付的工作那我若靠着神甘心把我托付的这份工作做到神满意，做到他的旨意成全，我们就是神最喜悦的。也求神带着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在主里当如何与神同工，当如何成就他的旨意。感谢主，哈利路亚。